好了没？为了想要啊化导众生，所以演说种种的妙法，使令这些众生在自觉的行为上，在所有呢与境界对立的啊因缘法上，能够发生、启发、产生无量的欢喜，以及从心中涌出的清净性。我有讲过呢，如果我们众生有具足清净性，那么就不会退。怎么样能够不会退呢？也就是你遇到一切境界的变化，你会去深入思维而不住。当我们会有退心，譬如说我们对某一个师长所教导我们的法会产生退心的时候，可见你不是清净性，你不是信佛法，你是信这个人。当我们要学习的时候，这个法什么叫清净性？清净性叫无退意，不退转意。这个清净性呢，能够使令我们救护一切众生而心无疲厌。所以我们有讲过呢，在华严经五十位菩萨当中，第一位就是信，信为道源功德母。那什么叫正信？正信叫不退信，能够入到不退，必须你身观身证，对世间法无常相的真正认知。世间法无常相，世间法如幻，世间法不实，可是又能够涌出微妙的变化，这样才能够不退，才能够呢正信。所以有时候呢，当我在深观这个世间的因缘种种境界，我发觉很多人根本连正信都不具足。他一听到风吹草动，听到一点小音声啊，听到某一个人的坏话，这个世间人真的很可悲。听到一点点坏话，马上呢一窝蜂，本来是一个小点在你自己这里，用你的智慧光明就可以给它碾熄。可是很遗憾的，现在人呢很少用这种智慧，通常呢都是给它扩大扩大啊，只是不真实的偶尔听到一点小风声。所以很多时候呢，当然呢，这个也是在考验一个修行人的心，不只是对你们所信受的师长，也对你们这些随学的学生，是不是经得起考验？如果你们是正信的是法，这个师长所教你的是法，而不是情的话，那么他身上所有的变化，当然我们依止善知识，依止善知识所讲的不是说他很多善法业，你依止他，不是这个形象。所谓的依止善知识，必须依止你心中正念光明的善知识，由你心中所感应道交所涌起的这个念，是正智，是善法业，然后善受一切外境，善受一切外境所成就的善法业。不管境界呈现善恶，我们讲过呢，境界没有好坏，其实好坏在人心。如果今天这个人是呢破口大骂别人，在我们眼睛马上看到他是恶事，我们能分辨他是恶事，这个呢是一般人。那么愚痴人是怎么样呢？哦，好诶好诶，这个他已经破口大骂别人是坏事，可是你助长这个坏事，这个就愚痴人。那什么是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一看到他在破口大骂的时候，如果你不以直取，不以我直接受取他的恶言，那么你怎么观呢？你把他破口大骂当成是指我将来像他这种不善形象的善知识，那么你就善受。 善受的时候呢，你会善行，你会起感恩心跟怜悯心。这个人破口大骂，让众人厌弃他，你更应该怜悯他而扶持他。好，这个时候呢，就是呢，侍奉善知识，善用一切智。当然呢，很多人会问，师父照你这么说，那我们就要纵容一切恶人咯？不是，我所谓的依他为敬，以我们心善受，并不是纵容一切人，因为他呈现的恶相，如果我们好好反省，的确可以指我们将来诸恶。可是这些反省会变成一个妙作用，我们要帮这个人呈现的恶相，把它转成了恶中善，以他为戒禁，教导任何一个人不可以破口大骂，所以替他止了无量的恶，那么他就会成为众人的善知识。所以呢，当每次啊有人来跟我讲他人是非的时候，我都会啊掀起这种警觉性。什么警觉性呢？我觉得啊，如果你是很中肯的对这件事情所呈现看法，那我会很深刻的思维。可是如果你只是一直批评他人过失，很显然你是对这一个人某一种情欲不能得到满足而故意要毁损这个人，那么有问题的可能是你这个人先开始有问题。这个是呢，对这个社会上一种反方向的思考，没有错。其实在以前呢，曾经有一个居士问过一个很奇妙的问题，他这个问题让我印象很深刻，也让我想到呢，以后啊，如果有因缘，我要把这些问题给记录下来。他问我，师父啊，佛陀在经典里面有规定，要你们这些出家和尚都要剃光头吗？然后呢，当时我们有三个人在那里，这个很难回答。在佛陀呢教导我们的回答方式，就是说要我们呢破除对这个相貌的执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很圆满的相貌，很殊胜，所以剃光头呢被四道而行，不庄严啊。其实很多人都错了，剃光头更庄严啊。然后呢，那个点戒疤，那个人很有意思，我觉得他很纯真。那你看他点那个戒疤，那个香珠烧下去不是很痛吗？我不相信不痛，你们说不痛是骗我的，那你们怎么回答我？那时候我就在旁边，那有一个师父就回答他，佛陀要我们破除啊，对这个相貌的执着啦，啊，对这个人世间的贪心的放下。可是很显然，佛陀要我们不是只有破除这个相貌的执着而已。我在旁边看呢，看到这个发问的人很有意思，但是显然他并不满意这个回答。那怎么办呢？三个人都静下来，那三个法师都静下来。后来我跟这个啊发问的人我说，根据我个人的观察跟想法，我想当初我们会剃光头的本意，应该是让我们回到呢，经历过人生这么多事的时候，我们还有办法保持婴儿那种干净纯真学习的心量吧。你们赞同我这个回答吗？经过人生这么多事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愿意回到婴儿时期的干净纯真以及接受熏陶的心量，也就是走过这么多路，虽然我们装了很多的智慧或者是很多的行为，可是我们仍然无住相，没有停留，仍然沿路都是清净干净，可是却经过这么多的人生事。这个时候呢，那个询问的人才很满意说，嗯，这个我能接受。对呀，那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剃光头？为什么你们头发越剪越短？ 因为想要轻松。为什么想要轻松？因为要让这些过程变成干净的智慧。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我们要将昨日的经验，昨日经验的累积，要变成今日的自用，智慧的妙用，而不是将昨日呢成为今日的包袱。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再把昨日拿回来今日，拿来今日重用。所以呢，因为呢，对于佛法的这种正信，深观不退转之智，就启发产生无量的啊这种欢喜净心，可以救护一切心无疲厌。无疲厌之故呢，在一切世界。这里所说的一切世界，也就是呢，分分秒秒你所化现的这个形象，都以成熟众生调顺降伏烦恼，然后呢，使令众生安住法乐解脱妙用为主义。那我们希于彼方便化导救度，其中众生种种因生、种种诸业、种种取着、种种的啊权色思维、种种的和合、种种的流转，以及种种所作、种种境界、种种升起之念、种种灭之念，全部呢都是以大事愿行安住其中而教化之，不令其心有动有退，不使令我们自己的心以及众生的心当中有所动转，随这个事情流转。事情呢所讲的是意识的情执，随事情而流转就会有退。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很审查自己啊，当我们呢在这个团体当中，我们依师长所学是熏学他的正法，如果你是依情，当这个人被毁谤，你一听到那些风言风语，你马上就会退脱。为什么？哎呀，我们所学的人这么脏啊，这么不干净啊。其实错了，就好像呢在以前呢，有两个出家人呢出门要去参学，那么他们经过一条河呢，就看到一个小姑娘，那条河相当深，那个小姑娘在那里犹豫呢，不敢过河。这两个出家人呢，其中年纪比较大那一个，就跟那小姑娘说，你是不是要过河啊？她说，我是要过河。她说，那我背你过去吧。然后呢，年纪比较轻那个出家人呢，看到这漂亮姑娘呢，他心里就想，这个是老虎。这时候他看到他的同参道友要背这个女孩呢过河的时候，他心里想，这个家伙破戒了，心里面就一直激嫌他破戒。那么等三个人都过了河之后，这个小女孩呢就跟这个背他过河的师傅说谢谢之后就离开了。那他们两个人呢就继续游行，继续呢去参学。可是呢，这一个年纪大的这个出家人呢所参学之处都能够得到大法益，但是呢这个年纪小的啊这个出家人，他心中一直在讥嫌这个年纪大的出家人，他已经破戒了还装模作样啊，他有什么资格装模作样？就这样啊，经过一年多，有一天呢他就跟着这个出家人讲，经过一年多啊那跟这个年纪大出家人说，我不跟你在一起了，你太虚伪了。这年纪大的出家人觉得很奇怪，你发生什么事啊？我哪里做错了吗？他说，某年某月某日，你背着啊，你那个色眯眯的眼睛啊，背着那个漂亮女孩子过河，难道你忘记了吗？你从那时候就破戒了，你已经不是出家人了，你怎么可以装模作样混吃混喝跟我这样子到哪里啊？这个年纪大的出家人就跟他讲，我背了那个小女孩啊过河啊， 我背他只背了啊五分钟，你不嫌辛苦啊？你背了一年多啊？这个时候呢，那个年纪轻的那个出家人才愣在那里，我背一年多啊，你背比我更久啊，你怎么好意思说我呢？他一背过河就放下，就忘记，因为那时候他该做这件事情，因为洪水太大，以救人为先，对不对？可是他背过就放下，所以他那一段时间一年多他学很多法，可是这个年轻的有没有学到法？没有，因为他心中一直放下这个污，一直放着这个污点，让他眼界不能开，让他心中都不能转这个正法业。所以如果我们所依的是正法，你呢心中具足正信，那么就不会动摇，也不会退转，也不会呢一念生染着想。所以受污染的是谁？是自己。其实真正受污染的是自己，这也让我很深刻体会到，这学生为什么不能教，你这样左劝也不是，右劝也不是，为什么会这样？那个脑筋就是不开窍。哦，原来他心中一直放着对我所观察的污点，所以就不能受教化。所以这个污点呢，就要让他用很长的时间下去清洗。那么污点谁放的啊？人家才背五分钟，你背一年多，谁放的？何以故啊？因为呢，我们所能得的一切世间境界、时间、光阴，如何无所着、无所依故啊？你们谁能执取？你们刚刚来的路上，那段光阴能不能拿来现在重用？能不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你所得的是无所着，你能不能一直在你刚刚沿路上所过来过程的哪一棵树、哪一段路？不能，因为光阴的无常，纵使你等一下再回去看到同样的情境，可是你的色相也变化了，也维系变化了。所以得无所着、无所依故，这个教导我们不得不失啊。自利利他，如是自利利他，清净满足，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七无着恨。今天先讲到这里。你那我们讲到啊，所谓的这个涅槃以及死亡种种的因缘，在教化众生的过程可以产生种种的境界，教化呢宣导所说的过程，以及众生种种生灭。那么再讲到呢所谓的啊这个生命生灭，有许多种呢诠释不同的方法。譬如说呢，有这个所谓的命尽死，是我们的生命呢到达那里，那么而死亡。那么命尽死呢，就生命尽了而死亡的，又有三个因缘。那三个因缘呢，第一个是命尽，生命到尽头了，而不是福报尽。第二种呢是啊福报尽，而不是命尽。第三呢是福报以及呢命都尽了。 第一种是命尽而福报非尽呢，就好像在以前曾经有这种因缘，有一些人呢，这个死亡之后，这以前我曾经讲过，有一个富翁，他本来呢要把他的财产留给他的儿子，然后呢他交给一个道士啊帮他看管，可是呢后来这个儿子啊非常浪荡啊，到最后很贫穷的时候啊，也改过自新，这个道士呢就想将呢他父亲以前留给他的钱财交给他这个儿子，可是呢当他们去打开呢这个道士所隐藏之处的时候，却发觉呢他所埋藏的那些金钱不见了。那么这个儿子呢就啊去官府控告他啊，这个道士呢只好四处去化缘，准备呢要赔偿啊这个年轻人的金钱。结果呢化缘到某一个城镇的时候，突然间跑出一个5岁的小孩子，就看到他呢就很欢喜，拉着他就手不放。那么这一家人呢只好把这个道士啊请进他们家，然后呢用很尊贵的礼数啊，并且很乐意呢供养他啊。就有一天呢突然间这个小孩子啊就拿着一个啊这个破磬来给这个道士，这道士一看，这个磬呢不就是当初我盖在他那堆财宝上的记号吗啊。然后呢这一家人才告诉他，这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有一天呢那个工人啊就在他们房子后面啊，在整理这个花圃的时候，就挖到这个破磬，那下面呢破磬下面还有一箱的财宝啊。那这个道士才恍然大悟，这个金钱福报呢是这个小孩子，推算起来那个富翁刚好15年啊，也就是这个小孩子呢在他富翁死的时候就重新出生，连这个啊金银都跟着他跑，这个就是命尽了福未尽。然后呢更有啊福尽非命尽，这讲到呢在以前曾经有一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呢啊平常啊也不是很用功，有一天呢突然间暴病而亡。他死亡的时候呢去到阎罗王那里，那阎罗王就给他苛责说，你呢现出家相啊也不肯好好用功修行，过失很大啊。然后呢就看一下他的寿命还未尽，寿命还有好几年，可是呢他已经没有福报在吃啊这个大众供养的东西啊。然后呢那个阎罗王就跟判官啊商量，那怎么办呢，这个人生命还没到，可是福报已经用尽了，没有福报啊没有资粮可以吃了，怎么办呢那判官就说呢，那这样吧，是不是可以给他吃那个没有用的荷叶啊，这又不吃到别人的资粮，又是大众大地的残渣。那阎罗王说好吧，那以后就给他吃荷叶啊。所以当这个僧人呢啊又醒过来，昏死之后醒过来之后，你如果给他吃任何东西呢他都吐出来，唯有给他吃荷叶他就很欢喜的咽下去啊。这个就是呢命未尽福已尽。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发觉，像现在呢这个社会上有一些地方很有意思，曾经呢我看过一个啊小孩子，他不吃饭，他都吃泥土啊，吃那个石头碗 啊，这个呢，应该啊，就是呢，命未尽，福已尽的啊因缘。那么还有呢，就是福尽命尽。福尽命尽那不用讲了，就是这个人死亡福报也跟着啊没有了。又讲到呢所谓的医症啊，医症死亡呢啊，那么我们所说呢有外缘死，外缘死呢有三种，第一个就是非分自害，第二是恒为他害，第三是俱害。那么非分自害就是呢我们呢思想当中错误，行为当中错误，造就了很多境界上的恶缘啊，就是自害。再来呢，因为所造就的恶缘之故，常为他害。那么众生呢常常希望呢损害损恼。再来就是俱害，既是非分之害，也是自己害自己，也是呢被他人所害。所以呢在今生当中啊，学佛到现在，我自己呢能够深刻体会的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结恶缘，千万不要结恶缘，结恶缘的过失非常的大啊。那么可以产生俱害死亡的又有三种，第一个叫放逸死亡，也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放逸不端正心念而死亡。第二个是坏命根死啊，那个命根呢已经损坏败坏而死，就是呢舍这个五阴色身。再来就是破戒死，没有正念而死啊。像这样子呢，种种众生种种末，那么菩萨教化众生而安住，也不令我们自己的心呢有退堕或是转动，也不念自己呢心生一念染着，这个是菩萨的无着行。再来呢是菩萨摩诃萨啊，第八行叫做难得行。难得行呢就是这个菩萨成就难得尊贵的啊这种善根啊，以及呢难调伏的啊善根啊。那么能最难调伏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习气，如果我们呢能够调顺降服自己的习气，这个是难调伏的善根，也可以成就最殊胜善根。最殊胜善根呢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善根，也就是以真实心如理心呢运一切世间善法业，所以呢可以成就不可坏善根。那么这个不可坏善根因为是尽虚空遍法界无能毁损之处，所以呢就成就无能过世间的一切善法业不能超越的这种善根。同时呢也可以成就不可思议的善根，也成就无尽成成无尽的善根，以及成就自在力善根。也就是说当我们呢成就这些微妙善根的时候，我们可以如意自在，你不管走到哪里都能随心满愿，就能够成就大威德善根与一切佛同一法性的善根。这个呢是菩萨在修种种诸恒的时候，在佛法当中呢可以得到最殊胜的妙法正解，在佛菩提当中也可以得到呢广大的妙法圣解。 为什么能得到广大的妙法圣解呢？好像我们在看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可以深观它的前因，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譬如说桌上这盆花，它的种子，它的生长过程，以及呢它开花之后凋落的过程，每一点点滴滴的串联，其实都是人生的每一个足迹跟脚印。那么在菩萨愿当中，未曾有休息，尽一切劫，心如疲倦，与一切苦呢不生厌离，一切众魔呢所不能动，一切呢诸佛之所护念，具行一切菩萨苦恨，修菩萨恨，精勤匪懈，于大乘恒不愿，恒不退转。像这样的菩萨呢，安住在这样难得的行为当中，在念念当中呢，都能够转阿僧祇生死，而不舍这个菩萨的大愿。所以呢，有时候啊，我们自己在想，我们确立呢方向的正愿非常重要。这个正愿呢，就是啊与诸佛如来同一种性。可是依止这个诸佛如来的同一种性，让我们向这个方向而行，得以不退转。所以纵使呢在无量无边的生死当中，为什么讲无量无边的生死呢？其实这个生死不是讲的只有色身，好像我们现在看到前面这个蜡烛，这个蜡烛在亮啊，当它点燃的时候是生，当它慢慢燃烧，每一刹那慢慢燃烧的时候都是一个灭。包括我看到这个花，我眼睛在看花，可是当我眼睛离开那个花的时候，也是一个生死。所以我们的念念当中啊，就本身具足无量的阿僧祇生死。可是在这生死当中，我们也仍然不舍菩萨大愿。那么如果有众生曾是供养，乃至于见闻，都是呢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中可以得不退转。这菩萨呢虽然了知众生非有，众生不是真实而有，可是呢却不舍一切众生界啊，就是为利益一切众生界。所以我们如何在我们呢修学的过程能够真正的安住啊，安住在这个世间能够出入无碍，那么你就必须深深的去学习观察每一件境产生的这个物质作用，它的无常相、不停住相。好像这个船师呢这个渡船的这个师父他呢划着一艘船，这边有人叫他就划过来这边渡人，那边有人叫他就划过去那边渡人，所以船师不住此岸也不住彼岸，更不可能安住中流。其实这个所讲的船师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的色身，从我们出生，那我们一直啊随着这个生命之流而啊在那边来回，每一天呢，每一个早上太阳升起跟太阳降落的时候，都是此岸以及彼岸。可是在这当中呢，我们没有停留在日光当中，也没有停留在夜晚当中，所以是不住此岸也不住彼岸，不住中流。可是呢却能运度此岸众生至彼岸众生，这个就是我们运度我们整个色身众生，从早上升起 到晚上呢，从此岸，明天早上又到此岸，又到彼岸，中间呢却不停留。每一日的重复就等于船师的运作，而能串贯联系的就是这一颗无常的心。以往返无休息之故，但是呢，这颗无常的心，它又不是真实有，是依着这个身的生灭而有，所以身观我们周遭一切物质的无常性非常的重要。那么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啊，不住生死。如果是我们是菩萨摩诃萨，我们随学菩萨法，那我们就不住生死啊，也不住涅槃，不安住在呢涅槃之处。当然我们也没有停留在这个生此死彼，死此生彼的生灭中流当中，可是呢我们却能够因为这个色身的巧用，那么以智慧善度众生，令众生舍离烦恼诸业，所以能够运度此岸众生到达彼岸安稳无忧啊，无畏。那么也不于众生数而有所着，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数不可得，所以没有一个可着可执着之处。这是为什么佛陀一再教导我们不要自以为我在度众生，也没有所谓我在行忍辱，因为那是本分事，你不需要特别的再撵出来自认为膨胀自我的骄慢。为什么是本分事呢？因为众生终归无常，你行这些善法业是你本来就应该做的。因为我们不认本分之事，所以呢才会起烦恼，得不到鼓励的时候就起烦恼，这个就是不认自我的本分事。凡事呢都是以计较利害啊，衡量揣测为心意。那么因为不住众生生死流当中，却能够呢运度此岸众生至于彼岸安稳无畏，所以呢不于众生数而有所着，却不舍于众生。每一个众生但凡有因缘，我们都要整拔嫉妒，也不舍多众生，也不执着某一众生，也不增长众生界，不减众生界，不生众生界，不灭众生界，不净众生界，不染众生界，不分别众生界，不二众生界。所以故菩萨呢入众生界如法界啊，入众生因缘当中呢，每一阶所有的众生全部只是法的会遇。众生界法界无有恶，无恶法中无增无减啊，无生无灭，也不是无无，无取无依，无着无二。何以故啊？菩萨了解一切法以及法界无二之故。菩萨如是以善方便入身法界，住于无相，以清净相庄严其身，了法无性而能分别一切法相，不取众生而能了知众生之数，不着世界而现身佛刹，不分别法而善入佛法，深达义理而广言言教，了一切法离于真迹而不断菩萨道。那么也不退菩萨恨，常勤于努力熏修学习无尽的行为。如何是无尽的行为呢？就是念念当中以大悲利济众生，并且呢自由自在入于清净法界当中，好像钻木取火，以钻木呢 墓中本来没有火象，可是呢你那个木头啊一直钻一直钻，就会呈现呢啊有这个火的形象。那么火的形象呢啊有高有低有大有小，所以呢火是无量啊。可是呢火的相貌本来没有，因为你钻木而有火相，也就是度众生，众生虽然不为我所度，但是久而久之呢众生的熏习啊，熏这个菩萨法的习气之后，习用之后呢，那么也能产生啊这个菩萨之相。所以呢火不灭啊，火是无量，火的种种形象形式有无量。菩萨如是啊，菩萨如是呢化众生事无有穷尽，化导众生的事业呢无有穷尽，而在世间常住不灭。那么非究竟，非不究竟，非取非不取，也不是究竟解脱之法，你有一个究竟就会有断灭法的呈现，也不是不究竟，因为呢没有升起之处，所以呢非不究竟，非取非不取啊，不是你所取也不是非所取，非一非无一啊，非是法非佛法啊，非凡夫非德国。那么自然成就菩萨成就如是呢难得的心，修菩萨恒时不说二乘法啊，不认为不自我有我执慢心的说哦我这个是二乘法，不说佛法，不骄慢的说我这个是佛法。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理所当然自我应该反省，自我应该醒觉，没有特别呢在一个塑一个形象说我说的这个是佛法，也不说世间。为什么不说世间呢？因为世间无可取处，有一个世间形象那么就是世间停留啊，不说世间法，也不说众生，不说无众生啊。你说无众生又呈现妙有，你说有众生又如幻化，所以呢不说众生，不说无众生，不说垢，不说净啊。这个垢呢本来是从清净中而来啊，那么净呢也从清净中而来，所以非垢非净。何以故？为什么呢？因为菩萨之一切法无染无取，不转不退。菩萨呢像这样子啊即灭为妙甚深最胜法中修行，也不会起一个念说我现在修这个行，我已经修这个行，我当修这个行。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无所取处，无染之处，那么不着蕴处蕴界处啊，我们不执于呢没有可放这个我之处，在内世间外世间内外世间所起大愿，诸婆罗蜜及一切法皆无所着。何以故？在法界当中无有法句，没有任何一句法是说我像声闻称或像独觉称，更无有法的名称说我像菩萨称。这个呢都是方便周，如果你有执取说我这个法是像菩萨称，那这个法就非真实法，或是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法呢所谓像凡夫界，无有法呢或是染相境，或是像生死相涅槃等。那么何以故呢？因为诸法无二啊，诸法呢全部啊都是究竟解脱妙法， 其实呢，我们如果啊愿意真的去深观这个法性，的确也是如此。诸法并没有啊停留跟存在之处，所以是应无所住，也无不二。诸法不是二，但也不是不二。这个二呢，在诸法当中，可是呢，诸法并不是二，好像虚空啊，好像我们讲到这个虚空。在十方当中，若去来经啊，如果有去过去啊，或是未来，或是现在，那么你仔细去推求啊，这个诸法呢不可得，所以非无虚空。菩萨呢，像这样观一切法，皆不可得，但是又不是一切法，非一切法。非无一切法啊，这个是如实相，实法无异。虽然你造作一切法，在虚空当中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可是呢，但凡心不舍的时候，那么这个过程呢，就留在啊我们的种子识当中。普遍示现修行菩萨诸恨，不舍大愿，调伏众生，转正法轮，不坏因果，亦不违于平等妙法。那么普语三世诸如来等，不断佛种，不坏实相啊，并且呢深入于法，辩才无尽，又呢闻法不执着，听闻一切法而不着，自法渊底啊，也就是法的啊，这个因缘法所起之处的来龙去脉，都依善法业而能开示演说，并且呢，心无所畏，不舍佛住。什么叫不舍佛住呢？就是常常呢，依止正觉正念而住，却不违背世间诸法。依世间的啊这种种诸法正法业啊，那么行作普现世间，普遍世间示现于诸世间呢，却不染着于世间。像菩萨呢，成就这样子难得的智慧心，学习熏修种种行为，在三恶趣当中呢，拔出众生教化调伏，那么安置呢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道中，使令这些众生呢不动摇于啊对这个发菩提心的啊妙作，更作思念呢世间众生啊不知恩报，常常呢更相仇对，对这个邪见啊执着迷惑颠倒，或是愚痴无智，没有信心，随逐恶友啊，常常追逐恶友，起诸恶慧，贪爱无明，种种烦恼皆悉充满，是我所修菩萨行处啊。那么如果呢啊有众生知恩呢啊，这里就讲到呢知恩的众生呢，其实是啊难得行的众生了。那为什么我常常在讲你们要知恩感恩，心中要怀恩，我并不是特别要你们一定对我很感恩，对我感恩是理所当然，可是对一切众生的真心真诚意的感恩更是理所当然。若心不怀恩，那么怀恶就生死逆转，若你们心中怀恩，走到哪里都没有敌人。像这样子，如果有众生知道感恩，聪明慧解，那么这个善知识呢就充满了世间。因为呢你因为知道感恩之故，你对一切众生都会善受，为什么？谢谢他们， 你看我们该不该谢谢众生啊？众生辛苦努力啊，一粒饭来自十方，然后呢，一颗菜来自十方，所有入口、用处、举手投足之处，全部都是十方众生辛苦勤劳，然后呢，所供应。我们该不该感恩？点点滴滴是不是该感恩？你因为感谢这些众生之苦，心中涌起无量的大悲，愿他们离苦之苦。所以看到他们呢有烦恼，你就会去思维，我如何运用我现有的资源来解除他们的烦恼，这样是不是善受？所以这所有的一切众生，激发你自己深深的思维观察，他们是不是你的善知识？如此之故呢，善知识就充满世间。所以有知恩感恩的众生，本身就是聪明慧解的众生，不懂得感恩，就是愚痴冥顽难化的众生。佛陀所说的是不是真实语？是不是真实语？有没有欺诳我们？没有。这是为什么我一再啊强调要你们用感恩的心，要你们用感恩的心。可是有一些众生啊非常的愚痴，我用感恩的心是骗及一切众生，他却认为我也应该要感恩他，我都不感恩他了，我有什么资格要求他感恩我？因为这种对立心之故，永远都不知道什么叫真正感恩。我讲这样你们听懂吗？是不是如此啊？行一点点事，就希望别人都能够感恩他，不对。我们行任何事是理所当然我们要行，可是感恩一切众生是理所当然我们要感恩，但是却没有资格要求一切众生回报，报给我们感恩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把它当成是我们的本分事。我这么讲是针对我们个人的行为，感恩一切众生是理所当然的本分事，行一切事是理所当然的本分事。如果一个呢有知恩，一个聪明的众生，他就会心中充满了感恩以及感谢，乃至呢所行所作都是很感谢别人让给我们这个机会，是储备我们将来因缘的资粮。可是愚痴的众生、错解的众生会变成如何？你这么既然这么说，为什么你一天到晚要求别人要感恩你，就变成这种错解，既不肯从真心里面流露出真正的感恩，也不认为我所做的事情是理所当然。他这种错解就会变成，你既然要求我们要感恩你，那你要感恩我们所做点点滴滴，我这样做有什么错？这是不是斗争心？是不是斗争心？是不是斤斤计较的心？所以善解以及错解那个路啊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善解，你所得的福报完全不同的。这愚痴的人错解之后，就在那边嫉妒，就觉得别人不公平，觉得这个天道不公平，完全是错解。因为你心中根本就不愿意怀感恩的心，你也不觉得别人为你所做是珍贵的。同样的啊，对我们自己的要求，对我们自己的要求是做任何事都是本分事，对任何缘都要充满了感恩，这个是正解。你管别人对你如何？错解是如何呢？你如果要要求我对你感恩，你也要感恩我对你所做的一切，这样不会有感恩。可是在他的立场来说，对不对？对。但是增长生死吗？增长。 永远怀对立的心，他一天到晚就不愿意付出，只要付出一小点就希望斤斤计较，得到别人对他的回馈。可是啊，在这里所有的人都看不清楚。这是我一再回想啊，就为什么会距离这么远，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言辞跟这样的思维模式，为什么会差这么远？原因都在心里的斗争心。斗争什么？你作为师长要这样要求我，你有没有对我感恩？对不对啊？听懂吗？你们真的听懂吗？真的听懂吗？因为我要对你们要求，好了，这问题出在哪里？你要对我要求，你要要求我感谢你，那我所做的事为什么你不感谢我？可是我刚刚说正思维是什么？你没有资格要求别人感谢你，为什么？那是本分事。我要你们真正看到这点，跟你们呢，你要要求我感恩你，那我所做的事为什么你不感恩我？跟这种付出的心，跟这种斗争的来回回复的心一不一样？一不一样？有听懂吗？真的有听懂吗？完全不一样。这是为什么一直不知道到底错在哪里？我这样做又没有错，原因都在于自私的我。我告诉你们的方向是付出，付出以及感谢得到。可是那种错误的思维方向是以我为独尊，你要我做，相对的你也要对我有付出这么多，他是在等待别人对他的付出，不一样。所以我一再有告诉你们，斤斤计较的人，很斤斤计较的人呢，没有福报。因为当你计算好你要付出的时候，你那个付出都已经经过你的选择，然后呢，已经有很大的贪心在等待别人对你的回馈，完全不一样，路不一样，缘也不一样。这是为什么？你觉得你思考揣量好要对别人好，你都已经完全为自己设限了，而别人感受不到你的好，然后呢，还会对你起排斥。你做再好，别人所看到都有一种恶的感受。这个是一个没福的众生。那么如果不是你自己用这种心态去与他人相处，别人怎么会这样子对待你呢？不会。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然后呢，正确的思考方向是呢，这个是我错，我今天必定以这种不善因缘来与众生相处。那么愚痴的众生怎么想呢？你自己就是如此，所以我对你这样是理所当然，是不是如此？好了，那么这些菩萨们对我这样是理所当然，可是他们看不到自己这种斗恶之心。我真希望他们能感受到很多的好，可是没有，不但没有，就是用这种斗恶之心，所以一直都没有办法真正看到自己的错。有听懂吗？你们真的有听懂吗？真的听得懂自己这种贪心跟污染心吗？要别人对你再好你都感受不到，还起那种慢心呢？你自己就是这样，所以我对你这样是理所当然。他不断的他自己就是这样， 所以他把别人的善意全部曲解成你就是这样，他把我的话变成对我拿来伤害我自己的利器，这个就是愚痴人的行为。所以怎么样能反省？没有办法。好了，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他们反省，当他们将来自己呢对别人讲这些话，他们出发从善意，别人也用这种恶心对他们的时候，可能有机会反省，他才会去看到以前，诶，为什么师长讲他对我恶心，为什么师长老是讲我对他对师长恶心呢，没有用善受呢，我现在这么善意来对这些众生，为什么这些众生回给我是如此。对，在那个时候，可是有时候非常的难，有的人一生十生都没有办法反省到这一点，只是哀怨，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他对我这么不好，都没有去反观到当初他以恶心来对待对他很好的人。世间呢，就是用这样子呢，不善业一直纠缠不清。所以，如果有知恩的众生啊，聪明慧解，那么他的善知识就充满世间喽，对不对？像这种情况，你的善知识会不会充满世间？到哪里没有善知识？你要到哪里去求一个善知识？我问你们。纵使善知识善劝解你们，恶性之故全部呢善法业转成恶，你到哪里有善知识？若你知恩怀恩，你走到哪里没有善知识？我问你们。这是我常常很感受很深的事啊。若你知恩怀恩，那么你没有敌人。如果你是一个不知恩的人，一天到晚想要确立自己，斗争自己的名位，想要别人呢来尊重你，这是一种贪心啊。我讲过，付出是没有代价的，付出是没有选择性的，付出的时候是没有贪心要等待回报的。你但凡有一念等待别人来报恩你，那么你就是贪心的人，就是自我膨胀的人，如是是没有福报的人。那么但是呢，如果有知恩感恩的人，他就是与菩提道相应的人，他不会退堕。所以这样的众生他已经走在菩提道上，不需要呢这个啊菩萨再去辅助，他自己就是菩萨，就可以利益众生了。所以这个菩萨呢，他就自己这么发愿，如果有知恩聪明慧解的众生啊，或者三知识充满世间，我不于中修菩萨恨。为什么？因为都是顺向，没有菩萨恨可修，本身这些人就是菩萨。何以故啊？因为这些众生自己知道怎么做，不用我来教导啊，无所寄望，无所贪求，乃至呢不会要求一缕一毫及一字赞美这言辞啊。所以知恩感恩的人自己就能够解脱，他不会要求一缕一缕，不该是我的不会多求，乃至呢该是我的多用的时候还能舍。所以呢像这样子呢，知恩感恩聪明慧解的众生，走到哪里善知识都充遍，这样的众生尽未来解修菩萨恨，没有不会起一念说为我自己而造作，心中所想只有想要度脱一切众生，使令这些众生清净永得出离。这是我在讲 正确思维的众生，他看到所有一切众生呢起烦恼，他就会去思维怎么样让他离苦。所以这个众生因为激发他的深藏智慧，所以是善知识。所以故在所有众生当中，作为明白的导师啊，法呢就应该如是啊，我们不应该贪取，也不应该多求，为了众生而修菩萨道，使令众生呢可以到达安稳彼岸，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呢就是啊菩萨摩诃萨的第八行，叫做难得行。佛子啊，什么是菩萨摩诃萨的善法行呢？因为具足难得行，再来就是成就善法行啊。那善法行呢，第一个是思择力，就是思维选择的能力；第二个是修习力，就是熏修学习修正自己的力量。那么成就的本业呢有三，第一个呢就是报通力啊，因为依着这个正业的果报通达的能力，然后呢下去熏修不为境界所流转的定力。再来就是呢成就呢身观意念变化，以种种正念善解变化的神通力。那么善法行的菩萨呢，为一切世间天人或者是魔梵沙门婆罗门乾达婆等，可以做清凉的法持，可以做他们摄持正法，并且呢不断佛种，而且呢可以得到清净光明的陀罗尼故，说法受记辩才无碍，可以具足呢诸妙法异地真实异地的总持陀罗尼。像这样子呢行善法行的众生，成就义持啊，辩这个才辩呢无尽，可以得到呢觉悟真实妙法的陀罗尼，就是觉悟真实妙法的总持门，可以具足法的辩才无尽，并且呢也可以得到啊这个啊训示啊教导以及解释种种世间诸法的言辞总持法门，并且可以得到呢这个言辞辩才无碍无尽，得到无边的文艺距离无意啊无尽的法意无碍门的陀罗尼，也可以得到呢无障碍的辩才无尽，并且呢得到佛啊慈悲灌顶陀罗尼，因为灌其顶故欢喜辩才无尽，就可以得到呢不由他不因为他人的教化诠释而能够自悟的总持法门啊。在这里呢能够自悟总持法门必须专心致意。其实我有跟你们讲过，我刚开始出家的时候是一个愚痴的人，非常的笨啊。但是呢我因为专心奉持佛说阿弥陀经，我非常专心啊，在奉持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我可以跟工作。以前在这里呢我一天呢、啊、可以背100卷阿弥陀经，还可以呢啊在这边所有的工作都我一个人做。所有的工作都我一个人做哦，常常还是保持这一片土地这么干净。但是那时候我是专心背佛说阿弥陀经，因为专心之故，就由诸佛呢慈悲灌顶，欢喜，非常的欢喜呢奉持佛说阿弥陀经。那么因为这样就能够从这当中还体悟一个总持法门啊，这个陀罗尼，并且呢可以成就光明辩才无尽， 而且可以得到呢同遍陀罗尼，同共同的法遍才无碍，那么可以得到种种呢法义之前身，成就法义的因缘，以及文具的运用，以及文辞的啊诠释、训示这种陀罗尼。那么训示辩才无尽，就可以得到无边旋陀罗尼，也就是旋转众生心中邪法业，旋转成正法轮的总持法门陀罗尼，成就这个无边辩才无尽。